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24号，公元2015年4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在日本东京的2天传法会；自焚藏人尼师被确认已经牺牲，当局拒绝返还遗体；瑞士流亡藏人提前庆祝达赖喇嘛80大寿；寺政洛桑僧格鼓励藏人学生刻苦学习；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举办西藏问题讲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东京一所大学中面向来自台湾、蒙古与中国的信众进行了为期2天的佛法教授活动。昨天4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东京昭和女子大学中向2000多名来自韩国、蒙古、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信众展开了为期2天的传法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秘书乐珠向本台介绍了2天传法会的相关情况。据乐珠介绍，此次法会分每天上下午2场。在法会首天，尊者主要阐释了源自纳兰陀的佛教传承、外界对藏传佛教的种种误解、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以及所有宗教都倡导爱与慈悲的相同之处等等。据介绍，在2天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先后向信众们阐释了《心经》、《菩提心事论》以及《修次中篇》，并传授了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开始前表示非常开心看到日本、韩国、蒙古与台湾及中国的信众，以及在日本各地39家影院中观看直播的信众来聆听《心经》的阐释。如往常一样，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过程中也阐释了人类合一理念、宗教和谐以及世俗道德伦理等，强调如今的教育体系太过于注重外在物质，无视内心价值在获得永久快乐方面的重要影响。尊者教导大家要面对由自己造成的各种困难，警告说以自我为中心只会带来短视，加深自己的沮丧情绪。至此，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此次在日本的参访及弘法行程，明天14号将启程返回印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自焚抗议中共的藏人尼师伊西堪卓被确认已经于自焚当天牺牲，但当局至今仍然拒绝向家属返还遗体。与此同时，西藏阿坝县遭中共管制的程度，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也在不断加剧。4月8号当天，西藏康区卢霍县藏人尼师伊西堪卓在与卢霍县接壤的甘孜县城街道上呼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点火自焚。当时目击者透露，伊西堪卓全身被火焰吞噬，生还希望渺茫。居住在澳洲的藏人伽玛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藏人尼师伊西堪卓于自焚当天已经牺牲。伽玛表示，尼师伊西堪卓自焚当天就已经牺牲，当局迅速处理了现场并运走遗体。对伊西堪卓家人提出的返还遗体要求一直不予理会， 家人无奈，在未获得遗体的情况下，为义熙堪卓举行了葬礼，进行了超度。而义熙堪卓所属的甘孜昂庚寺也为他进行了诵经祈福。藏人尼师义熙堪卓自焚后，印北达兰萨拉与印南各邦的流亡藏人社区先后为亡者举行了祈祷活动。与此同时，西藏安都阿坝县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大量安全人员与重型武器被运往阿坝县，以准备镇压藏人们开展的任何抗议活动。这名境内藏人讲述了自己所目睹的情况，指出从本月8号开始，就有大量载有军人与重型武器的车队开往阿坝方向，抵达后被派驻在当地的各大军营。因为阿坝藏人在为尊者的80大寿进行准备活动，因此这些军人应该是来应对藏人可能开展的任何大型庆祝活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瑞士各地的流亡藏人们近日提前为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到来的80岁华诞进行了庆祝，同时也感谢了尊者对藏人们所付出的无尽恩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周六4月11号，在位于瑞士的西藏多麦协会的主办下，该国的流亡藏人们聚集在苏里市，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进行了提前庆祝。在庆祝活动上，藏人们排队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敬献了哈达，并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此外，昨天4月12号，瑞士苏里市举办2015年度国际文化节游行之际，位于苏里市的流亡藏人儿童们也穿着西藏传统服装，手执西藏国旗参加了游行，向前来观赏的民众展示了西藏独特的服饰文化。而同一天，数名原藏人士身披西藏国旗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市举行的2015年国际马拉松比赛，以此表达对藏人抗争的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参加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的首届12年级毕业典礼时，教导学生们为了西藏的美好未来要刻苦勤奋的学习。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4月10日当天，离达朗萨拉2小时车程的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为该校的首批12年级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作为主要嘉宾，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进行了致辞。苏家学校校长索南斯局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施政的致辞内容。校长索南斯局表示，当天面向绝大多数为来自西藏境内的3000名苏家学校学生们，施政洛桑森格给予了特别的鼓励。在毕业典礼上，施政洛桑森格向学生们表示，西藏的未来寄托在年轻藏人学生们的身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刻苦学习。对毕业学生们，洛桑森格则教导说，在进入大学后不能虚度年华，因为作为藏人学生努力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将来个人的前途，同时也要为西藏的抗争美好的未来而付出贡献。洛桑森格在当天的致辞中也强调了14届内阁阁下对教育的重视，阐释了社会发展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 据校长索南斯局介绍，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于2013年4月11日正式建立了11、12年级，等同高中水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一名韩国学生与自己的藏人校友一同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真夏尔林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等，在校内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讲座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美国罗彻斯特大学韩国学生金世勋，为了帮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藏中对话与中间道路等西藏议题，儿童藏人校友联合于本月11号举办了一场西藏议题讲座。活动主办方邀请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真夏尔林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等藏汉代表，向与会的师生们介绍了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出席了当天讲座活动的达真夏尔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在演说时主要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从1997年开始坚持通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以及至今中国境内外人士对此所给予的支持等等。据达真夏尔林介绍，当天有5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聆听了讲座。他说，在问答环节中，部分中国学生对藏人行政中央是否能真正代表600万藏人，以及他们在西藏境内旅游时所目睹的表面发展，以及藏人们对境内同胞遭受中共打压的控诉等等提出了质疑，而自己则详细对比介绍了境内藏人民众们的物质生活改变与他们的言论及集会等基本人权自由被践踏剥夺的状况，介绍了自2009年至今境内130多位藏人选择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的根本原因，呼吁这些中国学生能够前往西藏切身了解当地的真正局势，而不是只停留在中共政府的政治宣传口号中。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尽管西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断地演奏着以神教政权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所使用范围的有效性是仅仅限制在以布达拉宫为代表三大经典寺院为主体的其他各类大小寺院之中，只有这些地方才知道国家的概念，只有这些地方一方面沉思在思想的诞生之中，创造新的佛教理论，另一方面忙碌着处理相互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性带来的各种麻烦。他的人民几乎对国家概念模糊不清，或寻找自己的国家政权的代表，这是一种非常矛盾或不成立的社会现象。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现象，这一切都迎合了死亡的呼唤。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